会学习这个十善法啊，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，这是三种善法。再就是语言上的四种善法啊，不虚妄语啊，不说谎话，不离间语，不破坏别人的感情啊，不杂秽语，不说这些放逸的语言啊，再不说这个暴恶的语言啊，这是四种善法。另有三种呢，就是不贪欲、不嗔恚、不邪知邪见啊，加起来嘛就是十善道。这个不邪知邪见呢，这个地方的确是不是容易啊，这非要学习了佛法以后才能够成就正见，没有邪知邪见的。但一般的来说呢，我们相信善恶果报，就进入到正知见的范围内了。这是啊，学习般若法门的人呢，他有高深的智慧啊，所以他相信有善恶果报，就不敢做恶事，也不敢说呀放逸的话，也不敢说谎话，所以他的身口意三业都是清净的，所以他有十善道的功德就显现在世间了。这里面表示不但是他自己呀、啊、学习十善法，同时也劝导很多人呢、啊、共同的学习十善法，所以十善法出现在世间。四禅是无量心、是无舍定，乃至十八不共法。这个十善道啊，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比较容易修学的善法。这底下四禅是无量心、是无舍定呢，就比十善呢、啊、更高了，更高一层的善法。但这种人他也有十善的基础的，他能够在十善道的基础上啊，进一步的学习禅，啊，就是四禅，就是舍戒的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四禅呢，就是离欲了啊。十善这时候还是有欲的，四禅这时候成功了的人就是没有欲了，因为他有禅的呀、啊、乐啊，有禅悦的。有禅定的喜悦，他对世间的欲他就不执着了，所以他能离欲。我简单说一下哈，这个十善哈，看这个文上面呢是十善道、四禅、四无量心、四无舍定，这是世间的善法。在下边呢，四念处、四正心、四如意入以后，那是出世间的善法，它有这么一个次第啊。这个世间的善法里边呢，这个四禅呢，当然是它要有十善的基础啊，它去静坐，它比较容易有成就。如果是啊，身口意不清净啊，随便的放逸啊，常常的做一些恶事啊，这个不可能静坐的，静坐是做不来的。所以四禅也一定有十善道的基础。这个静坐的人呢，当然要有一个方法啊，摄心不乱，先能得到欲界定。有欲界定，进一步到味道地定，有味道地定，再进一步就是初禅了。在欲界十地论上的解释呢，得了欲界定，得了味道地定的人呢，也还是有欲，所以在那个程度的时候啊，也还是修不进观，修不进观，破除内心的欲，同时这个定也进了一步，就是得初禅了。得了初禅的时候啊，有殊胜的喜乐，但是心还是寂静住的，心里面不乱啊。那么这就是这个初禅。 二禅的境界呢，就是初禅的已经成就初禅的人呢、啊，他又感觉到啊，这个修不净观这件事啊不欢喜，就放弃了这个不净观啊，放弃了不净观呢，成功了的时候嘛，就得了二禅了。得到二禅的时候啊，他的喜乐又进一步，他的定力也又进一步，是这样的哈。到三禅的时候呢，就是把二禅里边的喜不要了，只有乐。这个时候嘛，定力也深了，乐也增长了，就是三禅。到四禅的时候，就把三禅的乐也不要了，啊，扑出去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他是没有乐啊，而他内心的感觉啊，就是称之为舍，啊，弃舍的舍，啊，我们人的感觉啊，一共有五种啊，苦乐忧喜舍，有这五种感觉，苦乐忧喜都没有了。我们遇见的人呢，这五种受都是有，啊，也有苦，也有乐，也有忧、喜、舍都有。但是这个乐也不是那么殊胜哈、啊，这个舍界天上禅定的乐那是非常殊胜的。可是这个、啊、这个心理学哈、啊，世界上的学问有这一门，这个心理的那个的变化啊，也是很。有了这样经验的人会才能有那种感觉。我们遇见的人呢，总是希望得到乐，得到喜乐啊，也可能有人呢就是有了喜乐啊。到了舍界天上的人呢，有更殊胜的喜乐，遇见的喜乐说不及，说不能及啊。可是初禅二禅三禅呢，有落落得很殊胜啊，可是到那个时候呢又不高兴这个落了，要把这些、啊、喜乐通通都不要了，内心里面呢明镜而住。但那个时候啊，有更高深的禅，有更高深的定，与舍相应在一起，有弃舍了这些落，我都不要了有、嗯、而在佛法里面说呢，也就是关于修行的事情呢、啊，你在第四禅里面修修圣道最殊胜，是最殊胜的啊。这个我们佛教徒啊，尤其是出家人呢、啊，你要修行的时候呢，不能够在散乱的境界里面修行是不及格的。当然，初开始你没有禅定，只好是散乱的心呢、啊。因为你没有那个条件嘛，只好是散乱的。我们散乱的修行怎么修行？就是啊，早晨起来做功课，念楞严咒，念十小咒，念阿弥陀佛或者是什么的；晚课念阿弥陀经，又是念佛又拜佛，什么什么的，都是散乱性的修行。所以另外的加多的功课，加多功课也还是散乱的啊。我能够。我一天呢念拜他三百拜，一天拜一千拜佛，心里还是散乱啊。或者是我念大悲咒，念他六百遍，念一千遍，我念十万遍，当然也是都是很殊胜的功德，但是心还是没有定，还是散乱。这都是在散乱心里面呢去栽培善根。初开始只是这样，没有别的办法哈。但是你要想要有高深的成就，你非要有定不可，非要多静坐，一定要多静坐啊！多静坐嘛，当然就是最初开始是得欲界定，再进一步得味道地定，在味道地定里边呢，可以修十念处啊，可以能得圣道，能得初果须陀洹、二果斯陀洹、三果阿难洹、四果阿罗汉。能得神通，能得圣道，他不能得神通。味道地定里面能得圣道，啊，你可以得阿罗汉，但是没有神通。 要进一步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这种境界的时候，你要修四念处的，那就是能得圣道而又能有神通，那就高过了欲界定，回到地定的境界。我们在这个《佛本行集经》啊，还有其他的经上看呢，这个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他就是在第四禅里边的修缘起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，在第四禅里边。这个比如说是那、这个得阿罗汉的人，在初禅里面得阿罗汉，在初禅里面呢学习神通啊，也很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虚命通、神足通都能有啊。但是要在二禅里面得阿罗汉、得神通啊，这个神通就是大过初禅。那么三禅又是超过了二禅，四禅又超过了三禅的，还是不一样的。而这个非佛教徒啊，如果他也能够得到四禅的话，也一样可以有神通啊。但是佛教徒在四禅里面得神通啊，就高过外道，外道所不能及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佛教徒在禅定里边呢，修修圣道啊，修修这个四念处啊，这是外道所不能、所没有的法门。所以外道的神通啊，不如佛教徒的神通大。但是佛教徒也没得圣道，那也不行，那就又是不一定的。嗯，这个得了禅定以后啊，我们不必说禅神通哈、啊，得了禅定的时候啊，我们在禅定里边呢，读《金刚经》啊，或者修四念处，这个时候你栽培的善根呢，不容易退，能坚定啊。你没得到禅定的人呢，你也是照样的这样用功啊，但是那样的善根容易失掉，不是靠得住的，还是有点差别的。这个我们现在的佛教呢，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，真的是末法时代，末法时代就是这样的，得禅定的也很少。啊，这个我看这个宗喀巴大师的《菩提道次略论》，他在《僧伽陀》那一章里呢，就讲到未到地定，他这个舍戒四禅他不说了，但是他说什么理由？就是现在的人呢，得未到地定都很少。不要说四禅，那么宗喀巴大师是西藏啊，是啊，我也游过的时候哈、啊，这个西藏是中国的西藏，那个西藏那个宗喀巴大师那个时代，当我们汉人是什么时候？就是明朝永乐年间的时候，是那个时代。但是他说，就是他西藏。西藏那个地区的佛教啊，得未到地定的人都很少。当然这话我也不必当真哈，也有人可能会忽然间有个意外啊，他得了四禅了，超过欲界定，这也是可能的哈。不过是宗喀巴大师这个人也不是平常人哈，的确是、啊、后来的人呢、啊、就是这个善根呢、啊、没有那么深厚啊，成就的就是不是那么样的高了啊。可是从佛我们要读经论的时候才知道啊，你要有大的成就啊，非要有禅定不可，没有禅定是不行的。而这里边呢，就是把这件事，把这个善法，世间善法、除世间善法，按照浅深的次第排列出来啊。所以十善法呢，是我们呢最起码的应该要学习十善法哈，然后进一步嘛要学习呀、啊、学习禅啊，多静坐、这个事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啊，因为非常的在禅定，在四禅里面修这个事无量心啊，也可以在事无舍定里面修的，在禅定里面修的事无量心呢， 就是缘一切众生，以一切众生为所缘境啊，观察他们的有分三种，一种人无苦亦无乐，一种人呢有苦而无乐啊，一种人是有乐，就是一切众生分成三种啊。这对这三种人呢修这个慈悲喜舍的这种观法，那么就叫十无量心。十无所定就是舍界天的空无边处定、实无边处定、无所有处定、非想非想处定。这个十无所定呢是在哪里修的呢？是在舍界四禅第四禅里面修十无所定，不然这个十无所定是不能修的。在这个舍界第四禅里面，他能够在这个禅里边来破坏这个舍，破坏这个舍啊，成功了就得空无边处定啊，要进一步十无边处定、无所有处定、非想非想处定这样修。那么这是修这个定呢有几种不同，一种是在人间修，就是我们人间的人呢修这个四禅你就得到四禅了，在四禅里面修十无量心也成就了，在四禅里面修十无所定也成功了，虽然成功了你还是人间的人，并不是天上的人。那么这种人他要死掉了呢，他人间的寿命结束了呢，他就升到天上去了。十无所定的人升到无所界天，四禅你成就四禅了，死掉了以后就升舍界天上去。十无量心的人也是啊，不是舍界天就是无舍界天，因为他也是禅定。那么观世音菩萨，我们呢读这个经论呢，我们都知道有这件事啊，有这个四禅、十无量心、十无所定，但是我们中国佛教徒啊，个别的情形可能是有啊，可是大多数呢不修，不修这个四禅、十无量心、十无所定，不修这个。愿意还算是有高尚的意愿的，也想要开悟，所以说要看那个华头禅，这是我们中国这个佛教是这样子。但是你没有禅呢，没有四禅的帮助啊，不是容易，不是容易。但这件事在这经论上啊，《阿含经》里头也是这样讲，《大智度论》也是这样讲，是这个《欲切实智论》也是这样讲。但是我们中国佛教就不重视这些经论的啊，就是啊，所以也不去学习这些禅。不学禅就光是，当然不是古代，古代还是重视如来禅的，后来嘛重视这个祖师禅，重视祖师禅就是个华头禅。那么结果怎么样呢？佛教的人才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但我们佛教徒不觉悟，还是继续走这条路，继续走这条路到现在更困难，恐怕也不如以前了，更不如以前。这是啊，十善道现于世间，四禅、十无量心、十无所定现于世间。为什么它能现于世间呢？因为学习般若波罗蜜了，学习般若波罗蜜呀，你通达佛法了，什么是佛法你明白了，你就会呀、啊、提倡这个十善道，也提倡啊四禅、十无量心、十无所定。所以很多人呢就学习十善道，学习四禅、十无量心、十无所定，所以这样的法呢就出现在世间。没人提倡就没有这件事，就没有这件事。有这件事就是因为要提倡，谁提倡呢？就是学习般若波罗蜜这个善男子善女人，他提倡的关系。乃至十八不共法，这里面我刚才说过，就是有三十七道品啊，有三十七道，四谛、四念处、四正心、四如意足，一共三十七道品哈。乃至十力、四无所谓、是外变啊，十八不共法，这是佛的功德，也都出现世间，现于世间，就出现的是世间就有这件事了。 这个我现在还想多说几句话。这个我们佛教徒啊，一发心学习佛法呢，很难得，能发心学习很难得啊，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太多了啊，没有时间来学习佛法，没有时间要拿出时间来学习佛法，是很难得，很难得，很不容易。但是学习以后呢，这个信心增长了啊，以后就放心出家了。啊，出家了以后呢，还是学习佛法，学习法这个地方也得问题，就要做菩萨，要弘扬佛法，弘扬佛法也是对的，不弘扬佛法，佛法就灭亡了。所以弘扬是对的啊。但是我们从经论上看呢，不要那么早啊做菩萨，发无上菩提心是对的，但是修自己先修行，先用功修行，修行啊，你有成就了，最低限度啊，你能达到那个有多少定，能够不退，不容易退啊，不是决定不退，就是不容易退，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啊，以弘扬佛法比较好，比较好。如果说我昨天也说了，你没达到这个程度，心里还是散散乱乱的呀，这不行，不行，就是啊，容易有过失，容易有过失啊。我们刚才说，现在是末法，末法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的。如果你有了禅定啊，有了禅定的话呢，你在修四念处很容易得圣道，得了圣道以后再弘扬佛法，那是正法住世的一个现象，一个相貌，而不是相法，也不是末法，是正法住世的相貌。那个时候啊，弘扬佛法和这散散乱乱的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的，因为是圣人呢，还了得。所以这里面呢，也正好表示这个意思哈，是十善道现于世间，一心别不容易了啊，人能够要求自己啊，学习十善法，也是很难能可贵了。要进一步的呀、啊，学习四禅、十无量心、十无所定，更了不起了啊！再进一步的修行四念处、三十七道品，就是圣人了，那是太理想的事情哈、啊。乃至十八部功法是成佛了哈。啊，现于世间，是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故，世间便有刹利大行、婆罗门大行、居士大家、四天王乃至阿伽尼、大波五界在内。能够这样做呢，世间便有刹利大行、婆罗门大行、居士大行、四天王天、四天王天、刀立天、夜摩天、啊兜率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都出现了。欲界六天啊，加上人间的这些富贵的人，就是刹利大行。刹利大行就是古代就是统治阶级啊，就是做王的啊。其余的婆罗门大行、居士大家，这就是这些读书人啊，这些有财富的人，这些人说的。这些人呢，为什么这个人呢，他能够在世间上啊？有那么大的权力做的啊，做国王啊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很有学问的 啊，这个人很多的财富，他能升天呢、啊，天人相辅，就是因为在人间呢、啊、受持五戒十善的关系，修行受持五戒，我们能修行十善法，你将来就是这样子，你将来在人间是一个大富贵的人，到天上去享天福。这修学五戒十善是有这样的好处、乃至阿迦尼扎天诸天呢，这个阿迦尼扎的是三个舍究境啊，就是舍界天的最高的一层天、啊，就是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都是在这里面。就是你得了四禅的时候，得了四禅是无量心，你就成了舍界天。得了十无所定呢，就升到无所定的四乘天。这上照理说应该还有一个 空无边处天，实无边处天，无所有处天，非非想处天，也应该列出来对立。那么前面啊，说十善十无量心，这些是说因，这里等于是说果了啊。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故，便有须陀洹乃至阿罗汉彼是佛啊。我们学习般若波罗蜜，我们就会修十念处啊，这些法门。这样子呢，那么这个世间上啊，便有须陀洹乃至阿罗汉彼是佛了啊。就有圣人出现世间了。我讲个故事，本来我昨天就想讲故事，但是时间到了没讲哈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在舍卫国有一个婆罗门呢，叫师子。这个中文写的老师的是体子的子，性子的子，师子婆罗门。这个婆罗门呢、也是有财富的啊，财富的呀。但是他有一样苦恼的事情，就是希望有个儿啊，就是没有。怎么办呢？他就到那个外道的大佬，六个大老师那里问，一个大佬一个大老师问。我会不会有儿呢？我现在没有儿，我希望将来能有儿。那么这个大老师说你没有儿。一个大老师一个大都说他没有儿，而他回家了呀，很苦恼，愁眉苦脸的在那里不是事儿。当然他也会告诉他太太了。这个正这个时候呢，他家里来个比丘尼，来比丘尼，这个比丘尼来了就问他的。同他太太说你先生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呢？怎么回事情？他说太太如此如此这么说。这个病人说呀，你怎么去问这个大老师外道，他们不是一切智人吗？他怎么知道人类这个这个业报的因缘的事情不知道吗？要去问佛，佛是一切智人，来问佛才那才是对的嘛。那么这个病人就走了啊。那么他这个太太就对他先生说，说是将才来这个比你告诉我嘛，不要问那些大老师，就问佛，你佛有大智慧啊，才知道这件事你究竟有没有儿啊，才知道的呀。啊，还有好，还有点希望。那么他就心情好一点呢，就穿上了好的衣服就来见佛。也就是向佛这么说哈，我希望有儿啊，能不能有儿？佛说你有儿，你这儿啊福报很大，相貌非常好，有大智慧，但是有问题，他非出家不可。要出家不可。后来他心里想，只要有儿啊，出家何苦也好，出家也好。然后就他当时心里欢喜了，就请佛大众生到他家吃饭去，佛也就默然地允许了。那么就到他家吃饭，吃完饭了，佛就领着大众生啊就回来。回来呀、这个中途啊，在一个山边，一个高山的边上有泉水呀、这个泉水清美，那些比丘就是到那去洗钵，就洗钵。洗钵的时候就来了一个猴，来个猕猴。哎，猴，这个猴就是到阿难尊那里抢他的钵，阿难尊就不给他。佛说给他给他，你不要怕，给他。那么阿难尊就把钵给他了。给他呢，这个猴拿这个钵啊，过一会儿回来了，盛着一钵蜜，蜂蜜，就放在供养佛。为了佛说你把里面的不净拿掉，里面有个虫啊，那猴也就把虫拿掉了。佛说你再用加上水，加上清水呀、拌一拌啊。搅一搅，那么这个猴也就这样做了，做了，然后佛就把这个蜜就分给大众生，每人都是吃这个吃这个蜜。这个猴就是一看这个境界，心里非常欢喜，就跳，在这跳，一跳跳呢，从这山坡掉在山涧里面给摔死了。摔死了呢，他这个神池啊，这个中阴身，死了以后有个中阴身呢，就到这个请佛吃饭这个狮子婆罗门家去，就投胎了。 所以狮子婆的话，那太太怀孕了啊，怀孕了，过了时间到了啊，就是降生一个儿，啊，这个儿相貌是很好啊，啊，父母都欢喜，渐渐的，那欢喜以后嘛，就是就请那个相面佬来相相面，相面佬也就是给他算一算相相面嘛，哎呀，这个儿好啊。福报很大，智慧很大，将来能够荣耀你的家庭啊，怎么怎么的，说了一很多的好听的话。那么这个父亲说心里欢喜了啊，就问起个什么名字呢，叫什么名字呢，这个相面老说呀，他降生了以后你家里面有什么瑞相啊，他家里面呢、啊、所有的气啊，这就是这个碗呐、啊。啊，这些器皿都有蜂蜜，满满的蜜。好，那就起名为蜜圣，叫做蜜圣，给他起这个名字。起了这个名字以后，那么呢，渐渐长大了以后啊，果然是就是向父母要求要。